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在今晚要继续来分享聆听的是方亚新的生命故事。在昨天节目中的分享里，我们聆听到方亚新一岁多的时候罹患了小儿麻痹症，在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的骤然过世，让年纪还幼小的他必须勉强自己懂事，这让原本因着自己身体有障碍而感到自卑的方亚新走过了很长一段不快乐的童年以及他的少女时代。一直到中学时，生物老师邀请他走进教会，在那首《接脱落》的诗歌当中，让原本孤单又委屈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改变。那么在今晚聆听方亚新的生命故事分享里，我们要继续来听听成为基督徒的他又经历了上帝什么样的祝福。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方亚新的生命故事。
其实我想任何一个残疾的人要从那种比较自卑的心理走出来，其实是蛮需要历程的。不论如何，跟一般正常人不太一样的时候，总是会用一般人的眼光看待自己。那么再加上我因为从小父亲过世，所以我觉得那种是好像是一个加成的一种哀伤，一种使我自己的生命里面被那种比较沮丧、比较容易悲观、比较消极、比较负面的一些思维笼罩的一种思念是很强的，其实是非常强的。我说实话，到如今呢，我有时候还是要跟这些很负面的思念常常打仗。但是我觉得上帝一直在我的生命，就是这位造物主，他就是不断的把我从那种黑暗的诠释当中，一种黑暗的生命里头带出来，把我从那种被死亡好像腌制的一个非常嫩的一个小孩的生命里面带出来。那我要说，上帝真的很奇妙，他用很多很特别的方式哦。我虽然后来考上了大学，考上了我喜欢的中文系，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觉得好像自己加分了，或者觉得自己比较独特了，反而是到我后来我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第一次出国，而且那一次呢，我们不是跟团，我们就是自由行。那时候那个同伴，我跟他完全不熟，我们实在是阴错阳差，就只有两个人就去我们两个都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叫做香港。我那时候因为有机票，我们就去了，然后我刚好在香港有朋友，那个香港姐姐就接纳我们，然后我就去住她家，然后我们就去自由行。那一次对我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开启，它建立我的自信，我突然之间觉得哦，原来我可以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我可以生存下来。然后那一次呢，真的我们迷路，因为我们第一次去香港，我们根本搞不清楚这个车要怎么搭，然后怎么换车，然后怎么到我住的地方，因为不是一个 hotel， 你有 hotel 你就有比较清楚的标志。我去住的是一个人的家里，真的那一次是非常大的惊险，但是我们两个女孩我们就克服了很多的问题和困难。那一次带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上帝用那样的方式建立我的信心。还有一个，上帝建立人的信心的时候， 并不一定是基督徒都常常觉得哦，读圣经祷告其实是、那时候我跟我的同事，那我们有一次活动，他们就要教我游泳。哇，我真吓死了，因为我非常害怕水，因为我的脚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我靠近那个所有的水池旁边，我都怕我自己会跌倒，然后加上我是深度近视是很害怕眼睛看不见脚无力，你知道马上就会滑倒那种经验。其实因为我常常走路就很容易跌倒，所以对于一个残疾的人来讲，到了水边其实非常恐惧的。可是我的那几个同伴，他们就带着我去游泳，他们带着我，他们帮助我，那是我第一次游泳的经验。除了小时候我妈妈拿着一个游泳圈让我在海边旁边这样子泡泡脚之外，那一次是正是我成长以来我第一次下水里。然后那一次其实我冻得那个全身发紫，你知道，因为我不会游嘛，所以就只有在那边晃啊晃的。但是那一次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突破了，我竟然是一个从来不敢碰水的人，我可以。所以我很感恩，就是上帝是用这些很奇妙的方式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建立我的信心。我那群同伴呢，我们一块儿做杂志，他们都很优秀，他们的思考反应各方面都很敏锐很快。我是一个慢的人，我是一个思考比较深的人，我有很多事情的反应是稍稍慢一些的，跟他们比较起来相对性的。所以我在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是可以善后的，我是可以把后来的一些工作收拾得很好，所以他们就好开心，他们就觉得亚欣你真好，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人。然后他们给我的掌声呢，他们给我的鼓励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鼓励。那也是上帝透过这一群不嫉妒不会比较那个团队呢，带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其实呢，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遇到了一些好人，你遇见了贵人，中国人很喜欢这样说。可是我觉得在我的认知，当我读圣经，当我接触这个信仰之后，包括我对我自己生命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都开始有一种认定，就是它不是随机的，它不是突然而来的。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念在我的里头，就是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是有目标的。就是我被生下来，这么一个虚弱的女孩，这么虚弱的一个婴儿被生下来还可以存活，上帝是有目标，或者说这位造物主，这位给我生命气息的这位主，他是有一个目的的。比方说我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成型，那个胚胎那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创造。而且那也不是所谓的缘分，缘分之说就是好像也是一个随机碰撞而出来，或者说今生前世他欠你你欠他那种感觉。因为我的母亲当年怀孕我的时候她非常的辛苦，然后生下我的时候很难抚养，她就去算命，算命呢就告诉她说你这个孩子太幸福了，所以她必须残疾。我妈就认了，她说好吧，那我只好，我欠这个孩子，我上辈子欠这个孩子，所以我就要这样来服务他。当我信耶稣以后，我就跟妈妈说，不是的，我觉得我的生命并不是因为你上辈子欠了我，并不是这个算命先生所说的，我就是太幸福了，所以我必须带着残疾来过这一辈子，所以你要这么辛苦的抚养我，你要这么辛苦的照顾我。我说不是，我相信一切美好的事情，就是这个生命竟然还可以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着床，然后可以生下来，然后可以存活，直到如今。我相信上帝在这其中他都知道，是这位造物主允许这件事情，成就这件事情。我想要再说就是我父亲过世的这样的一个遭遇吧。我想有很多的人呢，特别是在童年的时期，当你重要的亲人离开你的时候，那种整个生命的支柱断裂的时候，那种生命的无依无靠的感觉，那其实也是我自卑的因素之一。我觉得一个残疾的人，如果他的父母健在，很爱他，很呵护他，他会比较容易 明朗一点，快乐一点点。可是当一个残疾的人，他的家庭又有这些变故的时候，无形当中那种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痛苦是会加倍的。那同样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的父亲这样的过世，对我来讲，我的打击很大。我也特别感觉到自己跟很多孩子的不一样。可是我很感恩，就是上帝后来就是不断把我从那种死亡的辖制里面，或者说死亡的阴影、死亡的伤害当中带出来。这些医治呢，也不是一天成就的。就像我说到了，在前年还有这样的一位辅导姐姐在跟我谈话的时候，还能够把我那种在心里埋藏了很久的想跟父亲说的话表达的出来，我还是放声大哭，像个小孩子一样呢。我终于可以在那天这样放声大哭。其实我爸爸过世那时候，我完全哭不出来，完全不能哭，就流眼泪，但是不能哭，就是那种心里面有很深的哀伤，但是无法表达。我在聚会的里头，上帝会用他的爱来抱抱我，让我知道不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那当然，我觉得这些年间我是比较对自己的这种无父的、没有父亲的悲哀是体会的更深刻、更真实。就是说，当年也许那个小女孩什么也不懂想，可是事实上，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那种很深的创伤，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并不明白。等到我现在慢慢更加了解我的生命里面的某些表现，说真的，我常常会觉得我没有父亲，因为没有父亲呢，就觉得自己必须很独立，然后这些都会呈现在我的性格的里头，让我成为一个过于把担子放在自己身上的人，然后不能过很开心的日子。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开怀的笑，我觉得这些年间上帝实在是一直在医治我，而且让我像个小孩，包括我的笑声。我想透过这个机会要特别跟一些身体残疾或者是长期有病痛的朋友来说一件事情，我们对自己的痛苦呢是特别容易集中注意力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把所有的焦点看见的是我们的残疾、我们的病痛，这是事实。别人实在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包括生理上的，包括心灵里面的感受和体会。但是我要鼓励你，你一定要接受现在在你身边所有能够提供给你爱与关怀的人，要去接受，你要把这些爱吸收在你的心中。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为你预备的许多可爱的天使，不管他们做的是不是能够完全满足你，你要接受，你要感谢。当你的心开始慢慢接受这一点点爱的滋润的时候，有一天你的里面那个江河会疏通，以至于爱的河流进来的时候，你可以真正的去享受。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在生命故事里一起将方亚欣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